今天呢，我们进入我们《百年风流》这门课的第二位主角儿啊。前面我们讲了一代名臣，今天我们继续走我们的上层路线，找一个比名臣地位还高的。不过呢，他的一生啊，显然是一个悲剧，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叫悲情天子在天。由于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实际的照片，所以我们更为这一位一表人才、玉树临风的皇帝倍感不平。在正式介绍这位悲情天子之前，我想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啊，皇帝那九五至尊这样的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角色，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普通人想象的那样是人生追求的巅峰？对于这位悲情天子，我们很不好意思，因为一开始讲他，我个人觉得就有必要先念一篇悼词。这是在明代人所编的《清史稿》这一本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所谓的官方正史的一个半官方的清代全史这样一本书里，讲完了光绪皇帝的经历之后，在片尾按照惯例啊，就类似于《太史公约》啊，总要由史家做一个盖棺定论，我们不妨把它理解成一篇悼词，就好比我们那些著名的老革命家啊，去见马克思之后，我们就会在新闻联播之类的听到，在追悼会上人们是怎么去讲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啊。那我们来看这里是如何去回顾总结光绪皇帝的一生。他这样写道：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复，也就是暗示了光绪皇帝很早就登基成为皇帝，可惜因为年幼需要一个监护人，因此他没有亲自掌权。等到他好容易亲自掌权，年龄正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皇帝抱着大有为的志向，准备怎么样呢？准备积极的去向外争取天朝的荣耀，一洗前耻。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著名的亲日这个战争，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什么黄海海战等等。结果哪里知道这场战争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之下大败，而且败得如此之一塌糊涂，以至于割地赔款。那么咸丰皇帝之后啊，在他的两个经受过了圆明园啊，这个被焚烧之耻， 指望他的继任者能够一洗前耻，却始终只能是耻上加耻。所以光绪皇帝与众不同的，也是他一生历史地位最闪耀最光辉的一页篇章就打开了，那就是在战败之后痛定思痛，决心什么呢？变法。但是你看这些后来的这些史家们啊，他们是怎么看待前朝的这位皇帝啊？注意编这本书的很多都是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啊，这个我要说明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了变法，居然呢就引进新晋小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对，像军机啊，侍卫小张京啊，就是我们后来读到的戊戌变法死难的啊这个六君子，这些都是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都是此前没有太多做官值得炫耀的资历，骤然因为变法而位居于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啊显贵的位置上，所以把它称为叫水引新晋小臣，锐意更张，为发愤自强之计。可惜这些人大多都是功名之士，过于的急躁，过于的骄傲，在变法的时候忘了要投鼠忌器，这话说的也耐人寻味啊。投了鼠，谁是器呢？啊，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啊，这些实权派啊。所以呢，后来人们再谈到这一段失败的百日维新的时候，谈起来都是扼腕痛惜啊，所以叫言之可为乌意。结果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其实呢光绪皇帝是被软禁在了瀛台，但是你看史家遗老遗少不能这样对皇帝不恭敬，对不对？你看就说得很好，韬晦瀛台，意思说在瀛台是韬光养晦，其实是被软禁起来。哪里知道由此以后国事一发而不可收拾，接着就可以看到外侮之来，性自内作，这两句话指的是什么？所谓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引来八国联军的干涉，最后导致是什么呢？八国联兵六龙洗手。你看这话又说得很含蓄，哎，这就是官方史家写文的时候就要追求这样的一种格式啊。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六龙洗手就是指皇帝及老太后仓皇西逃啊。在古代史书上凡是讲什么守，你就知道是逃啊，就是表面上说他去打猎去了，其实意思是我被当成猎物挨打了，赶紧逃吧。但是官方史书从来如此，所以我们读很多今天的很多新闻的时候，你要懂得那些微言大义啊，特别是在外交辞令上，比如说表示强烈抗议，对不对？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其中还有很多程度不同的表示啊，这也是一样的啊。从古至今政治用语都是非常讲究的。然后接着这篇悼词又继续总结说，庚子以后，庚子就是指对庚子年的义和全乱，他说 馥郁吹觞，焉知主怒啊落。其实就是指此后郁郁寡欢，最终不幸病死。而更令人感慨的是，随着光绪皇帝之死，大清国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而且这些对大清王朝充满留恋的这些史家们，最后就来了一句：“呜呼，岂非天灾？”意思是命中注定啊，无力回天啊。你看这篇悼词啊，我把它理解成悼词，基本上就把我们接下来讲光绪皇帝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但是如果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更耐人寻味也更令人感慨的历史的细节和历史的反思。那么我们就以这样一篇悼词啊，开始我们今晚对于皇帝以及光绪皇帝的探索。皇帝是我们即使生活在21世纪享受着互联网的现代人都很熟悉的一个词，对不对？我们不仅熟悉皇帝这个词，我们还熟悉什么皇阿玛、皇额娘之类的话，这些都是高难度的啊。所以今天的同学们那个历史水平之高啊，给我们讲历史的这些老师们带来了重重压力。比如说同学们就会提问啊，当年就会提问，老师请问小燕子到底姓什么？他死后到底葬在哪里？我想到他坟前去看一看。我说他就葬在琼瑶阿姨的那个那支笔里边啊。当然其实还是有好事的去考证啊，比如说你在北京就有一个著名的坐公交车最容易到的一个站叫公主坟，哎，那里边有很多故事啊。所以这儿我想说皇帝这个词儿很奇怪，我们直到今天广大同学都非常熟悉这个词。但是我想问一个常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是谁啊？秦始皇啊，非常正确。可是你们谁知道皇帝的皇是什么意思？大啊。还有呢啊，那帝呢？帝又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我们熟悉的词汇，甚至在广告里卖一个什么榨菜，皇帝都要推荐，跳出来推荐一下啊，哎，朕吃了感觉不错啊，特向爱卿们推荐啊，大家都很熟悉这种套路啊。所以今天实际上皇帝是我们的玩物，对不对？就像小丑一样拿给我们哎笑一笑的。可是这恰恰是这100年来才有的新观念。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没有皇帝，但在我们的观念里，大家不觉得皇帝奇怪的这个新时代。但是我们却很少去关注，为什么古代号称天下权力最高峰的第一人，他的头衔叫皇帝。在这里呢，我稍加介绍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放在上面的8个字其实是4组，对不对？那分别是哪4个字呢？王、君、皇、帝。因此皇帝其实它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王。那王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哎，这是老虎当了3大王，所以后来跟老虎一样凶的人就叫王。 哎，这个是讲给小孩子听的童话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这个比较，就是最初这个王字啊，不像我们今天写的非常的三横是之间的间距一般都是一样的，一样宽的，使这个字显得非常的美观。可是你要知道，较早的时候人们在刻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最下面那个笔画那一横，其实啊它写的较粗，而且呢不是真正的一横。尤其在这个字较早的时候，这一最下面这一横特别明显。那么这是最下面这一横是什么形状的呢？大家看第二个王字，你们觉得它像什么？乍一看有点像毛，对不对？船锚，对吧？但其实它是代表的是斧头。尤其是我们把王字最上面那一横给遮住，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斧头。我以前常常跟学生讲，最初把王字的最上面一横去掉是个什么字儿？应该是士人的士，就是表明是什么？男人。男人的特征是什么？腰上可有资格挂一个斧头。所以呢，早期的那些地位比较高的男人组成的男人帮其实叫斧头帮。所以称呼男人就看他是不是有资格挂一个斧头。但是呢，如果一群男人都在那儿，我们怎么区别谁是首领呢？难道比谁的斧头大吗？一见面，嘿哥们儿，几十斤啊？我的斧头20斤。好，不行，我50斤。好，你老大，那搞成奥运会举重比赛去。所以呢，就在这些带斧头的男人中，为了证明谁是首领，很简单，脑袋上戴个帽子不就完了吗？所以就是后来的王冠的出现。在戴王冠的那个男人啊，或者叫戴帽子的那个男人，就叫什么？王，就是这一群男人中的老大。所以这就是王字的起源。那有了王的理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皇，对不对？皇是什么？皇就是帽子戴得特别华丽的那个男人，是不是？他就不再是简单戴个草帽，你看这帽子戴得多漂亮。好，所以这就叫皇。但这是一种解释啊，关于皇帝的皇有多种解释，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我最喜欢，所以我把它推荐给大家。好，因此皇就是前面有同学已经回答的，皇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跟皇有关的一般都跟大字含义有关。我们称某些人的书称为什么？煌煌巨著，对不对？堂而皇之，这些都涉及到大啊。富丽堂皇，你不能走进一个贫民窟的小房子，你说哇富丽堂皇啊，那个皇其实就是指大啊。因此我们知道了皇的含义。那帝呢？帝这个比较复杂啊，古人呢做了很多复杂的解释，在这儿我就简单的直指我个人认为更符合帝字本身含义的。你们注意看帝字的两个字体的第二个，你们能看出来它像什么吗？看出来我就服你们。像什么？在王国维等人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中就提到，帝字最初代表的是花，所以我们会说什么？帝字如果加一个草字头是什么意思？对了，不加草字头恰恰就是加了草字头的这个含义。因为最初的字没那么复杂，我们往往为了把某些意思 单独的区分出来，然后给它加个偏旁，所以这个花地的这个地啊，就和这个皇帝的地最初其实一个意思。那么它有什么含义呢？代表的是根基原始的意义。因此这个地通常人们就拿来形容天，你看那个花多么神奇，一个小小的花骨朵慢慢慢慢的绽开，让人看到这是一切生命的来源。那天地万物在古人那里一看，就好比这天就像花一样盛开，万事万物就从中诞生。所以最初的地指的就是天，所以叫天地啊。那么等到后来殷代，也就是商代以后啊，地字因为指天，那天被商代的人看成是自己的老祖宗，因此地就具有了人格的含义，就是指某种神啊。因此当这个秦始皇啊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的时候，他决定改变传统的这些称号，因为没有一个旧的称号符合他如今取得的前无古人的成就，所以他自认为德兼三皇，功包五帝，就把三皇五帝浓缩为一个词，叫皇帝。